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要进行我们基金我最通的单元哦。我相信呢最近大家对于投资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疑惑哦，因为呢市场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哦。那到底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投资该怎么布局哦？我相信呢很多人都需要一点明灯来指引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哦，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布局。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怡静早安。
Jeff 早安哦，我是博瑞投信的 Evelyn， 大家可以叫我怡静，也可以叫 Evelyn。
是，好，那我刚刚就讲哈，最近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讲哈，真是非常痛苦的时刻哈。这要怎么样来选择标的，要买还是要卖哈，真的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哈。所以先来请教一下这个怡静哦，我们先来讲一下对于后市的一个展望哈。先来讲一下，就是在整个关税的情况的发展上面呢，目前看起来是有缓和的迹象哈，可是好像大家也不能够那么放心，所以你们在做投资布局的时候，怎么样去评估关税这个意义？我的意思说，你们会根据关税来做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我觉得就是 Jeff 提的这问题非常好，他都知道其实在今年以来因为川普上任的关系，所以说让市场引发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他在4月2号呢，他所发布了那个解放日嘛，就是对所有的国家实施进口 10%的基准关税，所以说呢让各个国家都呈现心惊胆战的状况哦。并且呢其实像是台湾啊或者是中国，它的关税有来到就是 145， 那台湾也有来到 30% 左右的一个高关税的一个状况哦。因此呢其实像这种解放日一实施，想当然也是股市都是呈现回档的一个状况嘛，相信投资朋友一定非常有感。你要是投资美股的半导体，或者是有投资像台股，那可能面临比较回档的一个情形哦。但其实呢并不只是股市回档，其实也引发了就是可能后续的一些接连的一些政策现象嘛，因为关税的调高可能会引发通膨再起啊，那这样 Fed 可能不会那么快的降息。
是，
那要是不会那么快的降息呢，可能呢就会引发又像是近期美元又呈现走弱的一个状况嘛。那因此呢其实未来的市场投资真的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哦。
嗯，是。那请问一下怡晶啊，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啊，至少美中的贸易谈判啊，有这个90天的缓冲期啊，但至于谈成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了啊。但已经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英国啊，跟美国已经达成协议。可是像亚洲的部分啊，像日本啊，他们态度本来这个还蛮软的哦，可是后来也变硬了，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这个关税的谈判的进展？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最后谈出来结果还是会让他这个担心，就是关税还是一样蛮高的，你们怎么判断呢？
我们认为呢，其实美国他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最终并不是要调高他们整体的关税，是希望透过这个就是谈判的一个筹码，让各国可以意识到，哦，原来他们跟美国的逆差有来到那么大的一个状况。
嗯，
那美国希望透过这次的谈判来达到一个让他们逆差减缓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关税战是近期比较短期的一个效应，你长期来看呢，其实关税还是会呈现逐步走低的一个态势。哦，
是。其实呢，关税啊，不管最后谈的结果怎么样哈，也许大家认为说，哦，这个如果可以谈低一点点的话，就是好事。可是坦白说，零关税跟18关税，18关税还是有影响，按28、38那是更高了哈。不，我的意思说，就算这个调了关税只有 18%， 它还是要增加关税，可能就会牵动到物价。那牵动到物价，刚刚已经也讲，就会影响到通膨的问题啊，所以Fed 联准会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哈。那现在到底市场上对于联准会未来的利率的走向到底是预测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之前大家认为说，哦，有可能六月就开始降息了，因为我们经过4月2号那个解放日之后，大家认为说，哇，对经济伤害可能很大，所以联准会马上要降息。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六月份降息的几率又变低了。那你自己对联准会什么时候降息，或者是这个降息的幅度有多少，你们的评估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其实大家一直在关注 Fed 到底后续要怎么行动嘛。因为要是当 Fed 开始降息了，可能资金才会慢慢的就是回到美国的部分哦。
嗯，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在5月的联准会会议啊，它的会后声明到底是怎么看 Fed 的主席呢 Powell 他也强调哦，因为呢在关税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会保持比较偏观望的态势，并他表示说呢，其实美国当前的经济数据仍是具有韧性。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就业数据啊，还是 PMI 等等，其实表现都是相对比较有一个保持相对比较具有韧性的一个状况。因此呢，其实他强调的是，我们现在呢是要耐心等待整体的一个关税后续的进展，不要急于行动。因为要是贸然的行动呢，可能会推升整体美国的通膨，那当通膨一再起，那 Fed 是不是又要调高它的基准利率了？那当调高基准利率啊，有可能就会又影响再次打击到美国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哦。所以说呢，其实根据他的一个会后声明，而且还有就是其他外商投行他们的预测啊，其实 Fed 他在今年六月的降息几率已经来到降至20%左右的水准。
有20%啊？
对啊，因为是为了要就是确定就是通膨可以逐步走低，然后并且要持续关注整体后市就是关税的一个进展哦。所以说其实大家预测今年呢会保持在降息3码的一个可能性了。
就是说你们现在预测降息时间可能发生的时间在下半年，那今年之内还会有3码的空间来降息，所以大概就是每一次的有1码的空间这样子嘛，差不多这个是。
应该是说就是整年度只会降息3码。
哦，整年度只会降息3码。哦，是，所以降息的幅度并不大嘛。
对，啊，
对不对
哈。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哦。最近的债券市场波动比股市还要来得大
哈，
所以这个整个债市的部分，你们又怎么看呢？因为像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飙到 5% 以上，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飙到 4.5% 以上了哈。很多人就很担心说，这个债市会不会出现崩盘的现象哈，因为可能去大家被这个吓到了哈。因为过去这个发生任何的所谓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从债市开始嘛，对不对？好，所以债市的部分你们怎么看呢？因为你刚刚也讲了，今年如果降息的幅度3码的话，那对债市来讲是比较偏正面影响呢，还是中性，或者偏比较负面的季度呢？
了解。其实呢，像是就是杰夫哥所说的最近的债市真的表现相对具有非常大的波动性。那原因是什么？其实除了就是 Fed 他主席发生了就是他们可能会延后降息的一个周期之外呢，其实近期像是国际的信评机构 Moody's 他也是降评了美债哦，从主权债的AAA 下调到就是 AA1 的一个等级，所以呢也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国财政纪律啊或者是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些疑虑哦。因此呢除了股市之外，其实对债市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 Moody's 发出了就是这个降评的讯号之后呢，其实美股的三大指数都是呈现全面走跌的一个状况、哦、
那债市更可怕对不
对？十年期跟三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已经飙升，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是突破了就 4.5%， 那在三十年期的部分呢就像杰夫哥说的也是超过了 5%
嘛哈、嗯、
对，所以说其实大家非常惊恐，这到底是怎么状况。
那怡静我问一下，就是说穆迪降评这件事情对整个美国或者整个投资市场在讲它的影响你们怎么评估呢？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股牌效应，让资金从美国撤出，造成美国股市跟债市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
嗯，其实呢其实很多华尔街的机构他们也都有对这次的事件做出一些评论、哦
嗯、
他们认为呢这次降评啊市场早就有一些心理准备了，因此呢其实除了就是美国可能会面临所谓的当前债务危机，但是其实是短期的一个风险哦。长期来看呢，美国的经济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不论是劳动市场还是说一些就是生产的一些指标都仍是具有韧性哦。所以说呢其实是有望就是让这个短期的波动是逐步走低的、哦、长期来看呢，虽然说我们还是需要关注美国是否政府会端出一些就是比较激烈像是关税政策，或者是说呢他会提出一些比较具体来就是调节他整体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市场也会担心啊，若是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的话，可能也会让殖利率逐步的飙升，就像杰夫哥说的可能会影响到股市或债市未来的发展。
嗯，是。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必须要就是审慎的来观察这个短期的效应，但是呢其实我们来看到整体的一个经济的表现仍是有韧性的情况下，这一块虽然说要审慎的就是来评估，但是长期来看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风险是会逐步走低。
那对投资人来讲，我觉得现在一个担忧是说好像美国事情实在太多了，
对，
那我如果把资产都放在美国的话我也会怕，你看放在债市的话债市一直在跌，放在股市虽然最近有稍微回升可是波动那么大，很多投资人还是会担心，所以是不是我应该对于我的资产做一些分散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可能从美国这个厂要移到别的地方去呢？那我不晓得说你们自己在整个团队的实际操作上面是不是也在最近有这样子一个变化呢？
嗯，我认为就是这个论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相信大家这两年投资一定是发现哇美股 AI 带动就是美股是呈现大涨的行情嘛，但是今年以来确实呈现回档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呢？就像是我们刚刚一直在重复所说的，就是因为关税战的问题、
嗯、
因此全球的投资人不止美国的投资人哦，现在全球的投资人都已经就像是杰夫哥所问的，我们到底未来要投资在哪一个地区才可以分散整体的风险？那我就是帮大家整理三个重点。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扩散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轴哦。虽然说近期的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相对的火热，但是我们应该要放眼其他的产业。像是你知道其实今年 S&P 500涨最多的是什么产业吗？
是
工业类股哦。
哦，是。所谓的工业类股是大概哪些公司是属于工业类股？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呢？
哦，就像是其实大家知道川普上任以来都会一直推所谓的就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一个问题嘛。
嗯，
那这样子要让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话一定是要多设一些厂房啊，或者是说一些投资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呢这也会带动整体的工业类股呈现大涨的一个状况。其实5月11号呢美国 S&P500 的工业指数有涨 7% 之多。
嗯，
那除了就是像是工业之外呢，其实像是公用事业、新消费以及金融类股表现也都是优于就是科技类股的一些指数。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科技类股尤其像 AI 相关个股，我们要采取是比较减码的措施吗？还是说我们要先避开呢？因为这两个可能不一样层次哦。
嗯
嗯，
就主要就是想看问一下杰夫哥，你还看好未来的 AI 产业吗？
那当然看好嘛。
对啊，
不是只有我看好，黄仁勋都说了他一片看好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看好，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让大家很担心，尤其你刚刚讲前两年 AI 涨那么多，很多人就会想说哎，会不会是涨多了，我现在进场市场波动又那么大，可能一进就被套牢，很多人就会有这种想法，不是吗？
对，但是我们这时候就要目光放长远一点，我们现在要是已经持有的一些半导体部位，我们可以就是带它就是涨上去的时候逢高减码，但是你不要完全把你的部位减掉。你必须要把你的部位慢慢的转移到其他的产业，才能就是受惠到这些类股的轮动。
所以你刚刚讲嘛，哎，我们可以逢高减码一些科技相关的 AI 相关的标的，然后我们也要开始布局其他标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工业类股就是其中之一，对不 对？那除了工业类股之外，还有其他的类股可以来注意的吗？
像是就是核心消费类股，因为像是虽然说近期美国的通膨可能在起，对不对？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吃饭嘛，大家还是要去买食物啊，买水买鸡蛋之类的。所以说呢，像是这些非就是一定要消费的这些产业就一定会相对受惠，
就必要消费品的部分也可以去注意它就对了。
对，啊，
对，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怡静来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布局呢，就像刚刚讲我们在布局的产业的部分可能要做一些转移，那地区部分我们也要做一些转移吗？待会告诉大家。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应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有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为大家进行的是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曾怡静，请怡静呢来告诉我们哈，在时局那么动荡的时候，投资布局应该怎么做哈？刚刚有讲到说，过去两年呢，可能 AI 科技相关的类股一枝独秀哈，在全世界的市场里面呢，你只要买科技基金跟 AI 基金闭着眼睛买都赚。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哈，因为最近的变局太多了哈，尤其是关税大战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落幕啊，可能未来的影响还是会有。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布局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呢？刚怡静也跟我们说了哈，可能呢 AI 科技相关的标的呢，要稍微的解码，移到一些别的产业啊，刚刚有提到像美国的工业类股哈，除了这工业类股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类股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考虑呢？已经
我们认为呢，其实啊，未来像是大家必须要消费的，像是吃饭都需要米啊，或者是面、面粉或者是鸡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费题材。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厂商非常聪明，他知道美国虽然要提高关税，但是呢，他会把这个关税的成本移价到消费者，
是，
所以说其实他在整体的一个盈利上面仍是相对是具有韧性的哦。不怕因为美国政府提高关税啊，来侵蚀掉他的一个
获利
，对，没错，
所以是相关内需，尤其是跟我们食衣住行有关，你就不管怎么样，你关税怎么高低，我还是得消费的产品上面，对不对？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以来啊，像是这种民生消费的一些类股啊，它的涨幅有来到快要6%。所以说，其实你看，虽然说今年以来科技股是呈现比较承压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我们只要挑选到对的标的，我们依然能够从中稳健获利哦。
是好。那除了刚刚讲工业类股，还有一些所谓必须消费的消费类股之外，还有吗？还可以移转到什么样的一个标的上面吗？
我们认为美国金融类股呢，其实也是相对稳健的一个产品。
怎么说呢？为什么？
因为其实Fed 啊，我们虽然说刚刚前一趴会说我们 Fed 会逐步比较缓慢的向降息嘛，但是我们还是进入了所谓的降息循环。所以说呢，其实在降息的周期呢，我们会预计到就是所谓的基本利率会逐步走低。那在基本利率逐步走低的情况下呢，未来企业要借款的一个能力也是相对比较会比较放松嘛，那就是可能借贷成本比较低，那这样也可以让银行借点手汇哦。
是，所以金融类股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标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基本上集中是美国市场哈，可是就像我刚刚在前一段节目讲的，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把资产都放在美国会很担心，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布局其他的市场呢？还是我们一样还是必须专注在美国这个市场里面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们家博瑞投信啊，有一档非常优质的一个基金哦，就是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那它是一档全球股票型的基金哦。
是。
那首先呢，先回来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来布局所谓的全球股。首先呢，因为其实美国市场啊，在川普重启所谓的高关税的政策，所以让今年以来的股市是面临比较动荡的一个状况。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不论是对中国、欧洲，甚至是部分的亚洲进口商品的关税是有来到，就是145%。就是非常惩罚性的关税嘛，虽然说近期已经降温了，但是你不知道90天后到底还会被重启这种那么可怕的一个高关税的一个制度。
是。那你刚刚讲说你们旗下有一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是全球性的布局，对不对？所以它布局就不只是美国。那现在如果要把标的转移到一些地区的话，会转移到哪些地区为主呢？
我们主要呢会聚焦在像是欧洲等相关的市场。
欧洲啊，那理由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啊，其实近期的欧洲呢有几项利多来驱动他们股市上涨。你知道其实今年以来全球表现最好的股数就属欧洲。
没错，是很多人 已经忘记欧洲忘记很久了，哈哈，没想到悄悄的就涨起来，对不对？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呢，其实 ECB 就是欧洲的央行，它呢已经在就是现在的一个时间点进入了所谓的降息循环了。
它比美国早嘛，对不
对？
对
啊，相对于就是联准会就是 Fed 它态度比较偏鹰呢，其实欧洲的现在的财政政策呢，相对于美国是更有宽松的一个弹性。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吸引就是整体的资金流向欧洲。其次呢，其实近期欧洲的能源价格啊，也是呈现逐步回稳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说也造成了他们整体制造业呢是呈现景气触底反弹的一个格局。
那布局的产业呢，跟你刚刚讲的美国是相仿的吗？还是会有差异性呢？
我们其实也非常看好就是欧洲的工业类股。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就是现在的ECB 已经呈现降息的一个循环了嘛，再加上呢，其实整体的原物料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是可以来带动他们整体的一个制造业的产业。再加上呢，其实相信就是 Jeff 哥他你也非常的就是了解，其实欧洲整体的一个产业的布局主要就是以制造业，像这种重工业为主，汽车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制药相关的一些类股。
嗯，是。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成熟市场，但像你们这档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的话，它的布局除了成熟市场的话，其他的像新兴的布局也有吗？
这档基金呢，它其实主要还是聚焦在成熟市场的部分哦，新兴市场的比例是没有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呢，整体的一个全球的一个 GDP 的制造的发展主要呢都还是集中在成熟市场居多。
嗯，是。
因此呢，其实在这种比较动荡的环境下，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比较布局偏就是稳健发展的一些国家为主要的一个投资导向。
那我就很好奇哦，像你们博瑞环球重点基金，它的布局是全球的布局，对不对？
是。
你刚刚讲它也看好一些标的物，那他要怎么去选股呢？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逻辑或有什么样的策略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呢？
谢谢，就是Jeff 哥这边的提问哦。那我们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呢，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投资策略，那就是生命周期分类研究哦。那它主要是透过我们需要选到好股，一定要先做到好的一个分类嘛。
等一下，生命周期听起来有点玄。
对，
什么叫生命周期？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好，我觉得就是讲了一些漏漏等，大家也不太清楚。我就
你用简单浅白的方式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你不要讲太学术就好了。
好啊，好啊，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那相信大家有在关注汽车的，一定都知道 Tesla 跟 Toyota 这两间公司。
那当然了哈，是。
那其实这两间公司呢，主要都是卖车的。那卖的呢，在一般的产业分类啊，我们就是把它分类在非必需消费类股。
对，那有钱才能去消费嘛。
对对 对,
对。没钱的话，可能就不会花大钱去买车，对不对？哈，
对 对, 对。
非必需消费品，好。对啊，两个都是非必需消费品，那你们选股的时候会怎么考量呢？
对，但是一般的基金他可能会觉得，哦，反正都分类在就是非必需消费类股，所以我就从中选择营运成长最好，那可能会是 Tesla， 对不对？
是。
但是我们是把这两公司分类在不一样的一个营运模式哦，主要是因为像是 Tesla 他虽然有卖电动车，但是他有涉及到像是所谓的绿能或者是自动驾驶这一块的一些营运的一个，
他们还做太空事业 SpaceX 嘛？
对啊，
我说是他们老板啦，哈，
对 对，
整个集团，是。
所以说他们呢，这间公司它扩及的营运模式非常广泛的，相较于就是 Toyota， 它只卖就是一般的就是车。像是一般的就是油电混合车啊，或者是燃油车，甚至到纯电动车，主要还是涉及就是在车制造相关的一些。
所以简单讲，你们这个所谓的生命周期的分类，跟我们一般的投资股票时候产业分类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
就你刚刚讲，两家都是汽车公司，可是可能在你们的分里面就属于不一样的分类，对？那它是怎么分类？有比如说，它有几大分类吗？或者说这个分类有什么样的标准？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解析一下呢？
它总共有六大分类哦。那像是 Tesla 呢，它主要被分类在稳定高成长型的公司哦。那像我们 LCR 的这些分类，主要会过你的这间公司是否具有未来成长性啊，或者是有没有高 ROE 啊，来帮大家选出一些好股票，来兼具整体你的投资组合的品质跟你的未来发展潜力，同时来具有成长以及防御的双重的题材，来达到就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投资组合哦。
是我们刚刚讲 今天这一集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在市场动荡的时候去做投资部。